个几十年的
国家
现在都抛弃了，
现在都已经远远的离开他了。凤歌浓谋连霄汉，回想到当年他的宫殿是如此的豪华，这个凤歌浓谋都是指的华丽的楼阁，连霄汉并且很高大，好像跟天一样的高了。霄汉者就是云霄的，也是形容房屋的高入云霄的意思。玉树橘子作烟萝，那这个玉树橘子都是指的御花园里面的这些草木很茂盛，所谓烟萝就是烟聚罗缠，形容很多的意思。那些树枝都很漂亮，都好像是玉雕的一样，所以玉树，这个菊也是一种美玉，树枝都装饰得很漂亮，修剪得很好，做烟萝都被一股的青烟笼聚了，被那些鸟罗缠绕了。那么这是指的宫中御花园里面那种美丽的花木。凤歌浓楼是讲他在宫殿的那种豪华的建筑。几层是干戈，在那种享乐的日子里面，在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之中，他又几时认识的干戈呢？这个干戈就代表战争，他又哪里会知道人间还有战争，还会打仗，还有这些国破家亡的惨剧，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可是现在一旦归为臣虏，突然有一天他被人家俘虏了，做人家的臣子，寄人篱下了，有一国之君而做人家的俘虏，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过去的一切都像一场春梦一样消失了。现在尝试到这种苦果，亡国之痛，沈腰攀病消磨。这个沈腰就是指的南朝的沈月，前面我们词里头也讲过，修文就是指的沈月的字。因为他身体不好，同时他没有被政府所重用，心里面都是忧思满怀，所以他就非常的消瘦。后来就把这个沈腰就作为这个腰肢瘦减的一个代名词，说那个人很消瘦啊，那个腰很细啊，那就叫做沈腰。攀病，那也是指的以前有一个攀月这个人，他感慨到秋天的萧瑟而做了一篇秋信赋。在首赋里面有一句斑鬓已成变稀，那这个斑就是斑白的，就是说头发白了，那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斑鬓来变作，把它当作是头发花白的代名词。那么现在李后主的这两句，一旦归为臣虏，怎要攀病消磨，那意思是说他一旦做了俘虏， 在这个哀愁苦恨之中来消磨日子，腰肢就会瘦了，头发就会白了，就没有像从前那样的美好的风姿了。其实李后主这个时候并不老，他死的时候才42岁，那还正是盛年的时候。可是这种亡国之恨使他形容消瘦了，所以神要看病消磨，这个消磨的就是消磨日子。最是苍凉仓皇辞庙日，最可怜的最不幸的就是在他匆匆忙忙离开自己国家的时候，仓皇是匆忙。所谓辞庙，因为古代的帝王他把自己的祖先供奉在庙里，每年春秋二季都要到祖庙里面去祭拜。那么辞庙，那就表示辞别的祖先，也就是离开了祖先所建立的国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就叫做辞庙。最是仓皇辞庙日，最可悲的最可怜的就是在他匆匆忙忙离开自己国家的时候，辞别祖宗的庙宇的时候，教坊游奏别离歌。这个教坊就是从前宫里面叫这个歌舞的地方，在唐朝的时候就设这个教坊，把一些年轻的女子教他们唱歌跳舞，好像我们现在的歌舞院音乐院，像这样，或者是戏班子之类。那么在他匆忙辞庙的时候呢，教坊还在奏别离歌，还在唱这个歌曲，唱这个别离的歌曲。挥泪对宫娥，垂泪对宫娥，那宫娥就是宫女。古代帝王都是重情声色之动，那么这些宫女歌女舞女常常有几千人之多。现在李后主他也就回想到当时他在离开自己国家的时候，还听到宫里面奏别离的歌曲，那他就一边流着泪，一边对着这些宫娥来表示伤感。那么这首词，李后主讲到，由40年的家国，3000里的河山，就表示他对于故国的眷恋，同时又怀念到故国宫殿的壮丽，花园的那些树木的美丽茂盛。可是由于他苟安众乐，不是干戈，以至于招致了亡国，作为臣奴来度过他凄凉的岁月。所以他就回想到当年在金陵沦陷的时候，在他的首都沦陷的时候，当时南唐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南京，从前叫做金陵。在他金陵沦陷的时候，而后主哭祖庙，
那么宫娥也对到这位君王痛哭的那种惨状，我们现在读起来还不禁为他一句同情之泪。他这里所谓垂泪对宫娥，也就是这个宫里面的这些宫女们都对到他这位君主依依惜别的那种凄凉的情景。那么再下面我们就看他的一首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显金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剑已尘埋，壮气蒿来，晚凉天尽月华开，想得玉楼摇电影，空照情怀。他这也就是怀念往事的一首词，哪一个哀字开头而贯穿了整首的词意，来书写对这个前尘往事的这番伤感。也写出他到了宋朝以后对于故国的怀念。所谓往事只堪哀，过去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令人哀痛的，都是令人很难堪的。对景难排，对到眼前的景物也不能够排遣他的这种哀愁。所谓难排，这个排就是排遣，即使现在有好的景致也不能够排遣他的这番愁绪。秋风庭院显清阶，在秋风吹来的时候，院子里面一片的萧瑟，石阶上面都布满了青苔，这个显字就是青苔，因为没有人来往，所以石阶上都生了青苔。一任珠帘闲不卷，所谓一任者就是说任凭他，任凭这个帘子闲闲的垂下来，没有卷起。那么垂帘不卷，那就表明没有人出入了。我们家里面把帘子卷起来，那就表示人客人很多，来来去去。那既然这个帘子垂下来不卷起来的话，那就表示这个屋子里面很冷清，没有人来往。所以一任珠帘闲不卷，只有任凭这个珠帘，用珠子穿的这个帘幕就叫做珠帘，任凭这个珠帘闲闲的垂下来，没有把它卷起。终日谁来，一整天又有谁能够到他这里来呢？他已经是阶下之囚，已经是寄人篱下的亡国之君，谁又会特地跑来探望他，跟他说说话，这种人都没有。所以一整天帘子也不卷了，那个石阶上也长满青苔了。金剑已尘埋，这个金剑是代表一种武器，从前这个刀剑都是一种武器， 那么金剑已成埋，也就表示他的雄心壮志都已经消磨了。这个金剑就代表一种壮志凌云的豪气，舞刀弄剑这种豪气都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埋在土里面去了，等于叫消逝，把这个金剑都埋葬了，他也没有这番雄心壮志再想去闯天下。壮气薅来，豪壮之气都已经把它尾气到草莽之间。这个薅来是两种植物，就是生长在那些荒芜的地方，没有人道的地方。所以壮气薅来就是说，他这种豪壮之气就已经抛弃到草莽之间，等于是金剑已成埋一样消失了，他的雄心壮志都没有了。晚凉天近，月华开，晚上天空一片的沉静，因为秋天呢，秋天所谓秋高气爽，天空一片的沉静，月华开，月亮也出来了。所谓月华的是月亮的边上有一些的彩色，有一些的月晕，就叫做月华，也就是月亮出来了。像这玉楼摇电影，他想象之中，在从前他的宫殿里面，这个玉楼摇殿是讲他从前的那种豪华的宫殿，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了，而这个玉楼摇殿的影子空空的照到秦淮河边。那么秦淮河也就是南唐歌舞游乐的一个圣地，自古以来这个金陵的圣地一般歌舞的场所都在秦淮河畔。那么河中间有画舫游艇，河岸有歌台舞榭，现在已经人去楼空，那么月亮也只是空空的照到秦淮河上一片的凄清而已。所以李后主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如果他不做皇帝，光是从事于文学的创作，可能他还有更多优美的作品流传下来。那我们看他的这首词，他书写对往事的一种哀感。那么说明他自己呀、啊，对到眼前的景物都非常的难于排遣。秋风瑟瑟，苔藓满街，而他整天都在闭门垂帘，没有人可以跟他说话，没有人可以与他为欢，所以白天也是孤单寂寞，晚上一样的天清月白。那么在他过去的一番壮志都已落空，也怀念到当年那种豪华的楼阁，空对秦淮，这种亡国之后的凄凉惨痛也在这首词里头深深地刻画出来。所以读李后主的词，我们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正当江南隆盛的时候，他寄情声色，他的笔意写得那样的旖旎，那样的细巧， 那么到了王国之后，他那种的词风就大大的转变。感慨加深，而题材也加广了。那下面我们再看他的一首《虞美人》。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江南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今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几乎是脍炙人口的，只要是稍微读到一些我们古代诗词的人，对于李后主的这首词应该非常的熟悉。这首是他在归宋以后的第二年正月，也是感怀故国之作。距离他投降宋朝刚好是一年。那这首词里面充满的一种沉痛的愁绪，回想到从前他美满的宫廷生活，现在都成了泡影了。而现在年年花开，年年月满，花好月圆，对他已经没有怎么留恋的地方了。而他看到前途茫茫，自己的生死未卜，他能够不伤感吗？所以小楼昨夜又吹起了一阵东风，又让他回忆起面目全非的江南故国，把他胸中的万户敌愁吐露出来。那么这首词他的那种深刻的亡国之痛，我们读起来更使人低回不已。所以他第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他用这个春天的花同秋天的月来代表一年的良辰美景。所以春花秋月这种良辰美景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完，何时了什么时候才能够完，那也就是说年年都有花，年年都有月，而这种春花秋月无穷无尽的。但是人世的变迁就不同了，所以往事知多少，想起从前的这一些前尘往事，又有多少回绕在心里面，回绕在脑子之中。那么拿这个春花秋月来代表良辰美景，这种良辰美景即使还存在，可是他的人事已非了。小楼昨夜又东风，在他现在所住的一个小楼上，从前是那种大的宫殿，豪华的宫殿，而现在只是一栋狭小的楼房。在这个狭小的楼房之中，昨夜起了东风，那么被这个东风一吹，又使他想起来故国了。所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的国家在月明之中不能够再回头去想。所谓不堪回首的，就是不能够去回头的想，想起来就会令人心酸肠断。所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他想到在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宫殿，那种雕梁画栋，那种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还存在。那么这种宫殿还存在，只是朱颜改，而他的容颜已经改变了。从前翩翩年少，而现在垂垂老矣，现在憔悴不堪。所谓朱颜就是红颜，也就是代表青春年少。虽然他的旧的宫殿还存在，而他的容貌已经改变了，已经老了。问君能有几多愁，那我请问你，你究竟有多少愁呢？他这个是一种自问自答的话。我问你能够有多少愁，那这种愁就刚好像一江的春水向东流，恰是就正向。我的愁就正像是一江春水向东边流去，而这种水流永远流不尽，流不断，那么他的愁也就是无穷无尽。那么这首词《春花秋月》也有人把它写成《春花秋月》，那也就说明春天的花跟秋天的叶来代表一年的良辰美景。因为秋天是红叶最漂亮的时候，最美的时候，那用这个花红叶把这个外在的景致写得更鲜明。不过一般还是以春花秋月来做解释，因为秋天的月也是很美的，也可以代表美好的季节。所以春花秋月来解作一年最好的景物，那比喻一个人过得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两句，这个叶子同叶子都可以说得过去。下面我们再看他的一首《清平乐》。别来春半，瀑布愁肠断，气下落梅如血乱，复了一身还满。夜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愁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也是在这个李后主亡国之后做的抒怀之作。他的词就是写离别之恨，也就是后主北上之后感怀故国的作品。那么一开头的这句别来春半，是讲到在公元976年的元旦，金陵城破，那么后主被俘，到了2月4号那一天，后主就到了汴京，到了开封。那个时候刚好才一个月。那么他这里讲到春半，是讲春天过了一半，其实才只过了一个月，它也是一种夸张的写法。别来春半，他离别的故国已经是春天过了一半了。那么别来春半，他就是点明了他的时间，他离开故国的时间就是春天过去一半。第二句瀑布愁肠断， 那就是写出他的一番的哀愁。他的眼睛所看的地方，所见到的景物，都使他忧愁的心酸肠断，也就把他内在的这种感情描写出来。因为他已经到了别人的国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放眼一看，到处都是令他伤感的、令他肠断的景物。气下落梅如血呢，这个气下的是讲他的时节之下，他的平阶之下，那个梅花纷纷的飘落，好像是那个雪花飘舞一样。气下落梅，那个梅花飘落下来，跟那个雪花一样的纷乱。复了一身缓满，因为他人站到那里，在那个梅花之前吃力的，所以梅花落到他一身，他都不知不觉，都没有感觉到。所以复了一身缓满，这个梅花从落满了他一身，他都没有感觉。那么下面这一段，夜来阴性，下半阙他讲到夜来阴性无凭，那就是承接到上面的那句别来春半，承接到这两个字，他举这个夜来来衬托出无性。夜从北边飞来了，或者是雁从南边飞来了，因为这个雁它是一种候鸟，它是随着季节来迁移的。现在这个雁来了，而并没有把故国的消息带来，没有信息，所以雁来这两个字就衬出来无信，没有音信。雁来音信无凭，没有凭借。路遥归梦难成，拿这个路遥两个字来衬托出他没有梦，因为路途远了，他的梦都没有梦回到家乡，即使他有梦也难得做成。那就是以这个路遥两个字来衬托出没有梦，他这样的写法就是层层的深入，一层一层把他的感情再加深的描写，再衬托出他一种亡国之恨。夜来没有音信，路远连梦都做不成，所以离恨恰如春草，他这种离别之恨就跟春天的草一样。春天的草是怎样呢？更行更远还生，越走越远，而那个草也就越茂盛。那就是拿这个眼前的景跟他内心的情融合成了，融合成一片，以这个春草来作为比喻，比喻这个无尽的离恨，像春草一样越行越远，还有越多，所谓还生的就是很多，春草绵绵无穷无尽，也就指的他心中之恨跟春草一样的无穷无尽。 他把这个眼前之景同他心中之恨交织互融，把它打成一片，所以意味深长。有人评论李后主这首词，他说这首词就是寄景深情，他的最好的好在没有一个字一句雕琢，不是像一般的完全在字面上来讲求铺张华丽，那他的这首词完全是自然的流露，有一种朴实之美，好像一个美人并没有刻意的打扮，但是他丽质天生，所以他拿形容这个愁就用春水来比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用春水来比喻愁。那么对于这个离恨就用春草来比喻，所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那么这种句话我们格外的能够啊体会到他这个写作的技巧，可以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把这个景同情配合的天衣无缝，那我们可以称它之为神来之笔也可以。所以关于李后主的词，在这里我们介绍七首让大家来欣赏一下，体会一下这位词中帝王。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词中帝王，确实实至名归，并没有浪得虚名。因为还有一点录音在，那我们还再加上一首李后主的《子夜歌》。人生仇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恨，故国梦重归，别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千望，长记秋千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这也是李后主入宋以后书写亡国的哀诗。他说人生的仇恨何能免，怎么能够避免呢？人生不免于有仇恨，但是为什么我那样多呢？销魂独我情何限，这个销魂是指的离别之恨，因为从前有一句那个江淹他的恨赋里面有一句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所以销魂就是代表离别之恨。
这种离别之恨为什么只有我那样多呢？独我情何限。这个恨字可能是书本上印错了，那意思是说这种离别之恨为什么只有我那么多，何限者就是无限。故国梦重归，我自己的祖国在梦中又回去了。他不能够亲身回到故国，只有在梦中再重回故国。可是梦中他还是要有梦醒的时候，等他梦醒了之后双泪垂，就不禁流眼泪。那这种深刻的情感流露在这个词里面，我们就感染到他的这份哀愁。下面的这一半，高楼谁与上，因为一上高楼就免不了要眺望远方，眺望远方又难免引起了故国之思，所以他现在就怕上高楼了。高楼谁与上，谁能够跟他上这个高楼的，谁能够又与他有这种同样的离别之恨呢，离别之感呢？没有人跟他上这个高楼，那也就是说没有人了解到他的心事，也没有人去安慰他的这番离愁。常记秋景望，他只有独自的在这个楼上，而眺望到秋天的晴空，常记秋景望。他记得眺望一片的静寂的晴空。那么他一边盼望一边瞭望的时候，一边又勾起了他的故国之思。所以往事已成空，回想到过去的往事都是空着的，没有了。所谓往事如烟，往事如空，都是一样，还如一梦中。现在他看到自己的祖国隔得那么遥远，他要回去又回不去，那这又是何等的失望。所以还如一梦中，就好像一场梦一样，往事如梦，往事如烟。那么他这首词也就写尽了后主吟诗故国的心境。想到过去的事情都是空幻的，就像了一场大梦罢了。那我们可以体会到他这种极端的悲痛，无可奈何这种心境，而归结到人生如梦。那李后主他在亡国之后，就是在这个悲痛之中
回想之中、怀念之中来度过他这一段凄苦的岁月。所以最后他还是免不了受到宋太宗的怀疑，因为他的词里头好几处都讲到冬至，一江春水向东流，小楼昨夜又东风，因为南唐就在宋朝的东边，他多半的用这个冬至来代表他对于故国的怀念。那么宋太宗很恐怕他会要造反，他要复国，所以趁到